小时候我们牙牙学语，家是父母的怀抱，
长大后我们撑起一片天，成了家的脊梁，家是爱人的期待眷顾，
年老时当我们苍苍白发，家是子女绕膝享受天伦之乐，
家永远是最温暖的港湾。
欢迎收听西雅图中文电台家庭生活栏目。
家庭生活节目由贝尔维尤水印社区冠名播出，探索前所未有的生活方式。在 The Watermark at Bellevue 社区，我们提供精致的住宅、度假村式的设施以及健康与教育等项目。在这里，老年人不仅仅梦想美好生活，他们真正美好的生活在这里。贝尔维尤水印社区电话425-440-7587。
亲爱的听众朋友晚上好，这里是家庭生活栏目，我是主持人丽华。今天呢我们请到了一位年轻人他呢有这个中国美国求学的经历那么我们想请他和我们一块聊一聊年轻人在美国学习以后对未来的创业是有什么样的规划和他们是怎么考虑的我们这位嘉宾呢是叫周伟吉英文名字叫Roach。伟吉你好。
主持人好。
你先给大家做一个自我介绍好吗？
好的。我叫周伟吉，然后呢英文名字比较特殊叫 Roach。因为我可能比较喜欢打游戏嘛，然后游戏里面有一个角色的代号就叫 Roach， 然后我觉得这样大家也都能记住我，所以我就叫 Roach， 然后在高中时候就开始叫这个名字了，然后对，就是这样。然后呢我是2019年8月份，然后8月应该是在19号左右，然后去到了加利福尼亚旧金山，然后开始了我的大学的第一学期，然后也比较憧憬吧，因为就第一次出国也是不是第一次出国，但是是第一次来美国，就比较憧憬。然后呢一直上到了当年的12月份，然后回国有一些移民上的事务要去处理，然后一直到20年的1月份，然后再回到旧金山继续学业，因为学校开学比较早，然后之后就是遇到疫情，然后一直待到了21年的1月份才有机会才能再回到国，那时候家人也非常担心。之后就是在23年的，也就是去年的3月份再回到美国，然后就来到了西雅图这个样子，然后一直待到了现在。
那你是读完了高中以后再到美国读的大学对吧？
对的，在国内上了一个国际高中，叫康桥国际学校。
那你经历了这样一个在国内的这个高中生活，然后到美国上大学这样一个过渡您对比了中美的教育文化，您感觉到有什么样的一个差异呢？
从教育上的话好像没有太多差异，因为我们那个国际学校当时完全就是因为我们那个学校当时也是刚刚建校嘛，然后师资力量都比较相对来说都比较强大嘛，因为也毕竟想做强做好，然后就是完全就是按照美国那种可能他们叫跑班制上课，就是基本上就是教师在一个地方，然后我们就要去到各个不同的班级去上课，然后包括我之前上过的旧金山大学好像也是这样，就我没有感受到太大的差异这个样子。然后如果说文化上的话，可能就我觉得真的就跟可能一些网上说的一样，可能这边的人都比较难做朋友，因为都可能相对来说就大家都比较关注自我嘛，就可能说更加个人主义。这个事儿的话，其实我当时大学的应该是我大二的第一学期的时候，正好教授让我们写论文的时候还正好就是写到了这个，就是关于美国人就是可能说都会有一些比较个人主义啊，就是说觉得可能包括求助于他人，虽然说教师和教授们一直在课上说你要去就是说如果有疑问你要去表达出来啊，或者说如果有困难你要及时提出来帮助啊，包括这个在我高中的时候就是教授们就是我们的一些可能学务上的一些主管们一直给我们强调这个事，但是 我觉得不光是中国，可能美国也会有这种，就是说比如说可能向人求助，就是感觉说会说啊，表达自己可能会有些弱小怎么样，这种文化上的一些东西。然后其他上面的话，因为我也没有感受到太大的差异，因为我父母也是属于那种比较民主型的家长，就什么事情基本上都让我放手去做啊，去尝试这个样子，所以文化上面没有太大的冲突。然后教育上面的话，我觉得更注重就是说，如果从不管是从高中还是从大学，因为我也有朋友在国内读大学嘛，可能美国这边更注重的是一种实践型的操作，就是他们可能更多的想让你，他们不会说一定要说啊，像中国一样的，比如说像国内一样的，就是把很多知识都教给你，很多理论都就是相当于灌输给你吧。然后这边的话可能说啊，我们给你讲一部分知识，然后更多的可能注重是要让你去实践这个样子，就是要把你学到的知识去应用出来。然后我们高中时候就有一个叫 Bloom， 好像叫 Bloom's Taxonomy 的一个相当于一个三角形的一个五阶的架构，然后可能到大学里面更多的就是涉及到应用和 evaluation， 就是相当于说你要去，就是一直可能大学里面也会一直有人听到，就是说所谓的要批判性的要去看这个事情，就是说你要去找出它可能说啊这个点，比如说论点，比如说好在哪里，不足在哪里，然后可能有的教授比如说你要交作业的时候还会再问说，哎，你对这个作业或者说对这个论题有什么看法，这样子。基本上就是我因为我是文科嘛，相当于是 media and communication major， 所以很多的作业都是从这一个角度来展开的这个样子。
你刚才有提到说好像你在学习的这个氛围没有太大区别，因为你在国内的国际高中可能已经让你先适应了一个美国的这种学习体系。
是的，对，基本上我觉得没有太大的差距。可能我因为可能思想也比较开放，所以我没有感觉到太大的差距这个。
嗯，那在这个你提到在人与人的相交上还是有一些区别，对吧？
嗯，对的。你像在我之前高中的时候，就可能大家都可能比较集群式的那种，包括因为我们分行政班和上课班嘛，行政班可能就更多的像国内的那种，有一个班导师带你，然后就给你讲一些日常生活方面的一些事情，我们叫生活老师嘛。然后这一方面可能还是更多的会偏向于国内那种集群式管理、集群式教育。然后但是如果说到课业上的话，可能还是更加的独立一点。包括我在美国看到的，因为我家旁边附近就是一个小学和一个幼儿园，相当还有一个初中其实。然后我就看到可能这边的孩子可能就很小的时候就开始已经就独立开来，自己去上学，或者就相对来说包括在我工作单位也是，小朋友们都比较独立，就无论从生活还是各方面来讲。然后可能在学校里面也是比较鼓励说你要有自己的想法，就不是说集体思想要怎么样，你就要跟着要去怎么样，这就要去，就大家都思考到同一个点，就不需要，就还是以讨论为主，就还是少数服从多数，然后求同存异。
嗯，你什么时候毕业呢？
你说的是高中吗？
你大学？
大学的话，在明年的六月份应该就要毕业了，这个样子。
嗯，那我刚才听到你提到了工作，你是在业余时间还是在假期里面去打工吗？
对的，我是在去年的大概九月底吧，我干了两个星期的 Uber， 因为当时就是到美国来这边来，我一直想去找个活干嘛，但是因为填了很多的那种 online 的 application， 他们可能单位那种用人单位，就比如说像我家附近的 Safeway 也没有人去看这个 application， 然后我就当时就感觉说，哎，我感觉 Uber 好像还不错，因为可以自由支配时间嘛，就可能我有空啊就可以出去转转，因为我本身也就比较喜欢开车嘛，就一直都会到处到街上去转转这个样子。然后我干了两个星期的 Uber 过后，然后正好那时候家里旁边的超市就 Safeway 有一个，他们有一个 job fair， 然后他们就在进行招聘，然后而且碰巧的是那天正好还是我父母的生日，然后 就反正跟他们一个好像从我们就是 Safeway 他因为分各个区域的 division 嘛，然后就跟那个 division 的那个 HR 他们聊了一下，然后他说啊我们再招两个职位，然后我就选了其中一个，就他就相当于给我 offer 了嘛。
嗯，那你可以给大家聊一聊你的这个 interview 的过程吗？
啊 ，interview 它是这样的，他会跟你，他就会问你说啊，这个就一些很基础啊，他说你能做多久，然后这个事情就要也有一部分要感谢我这里要把 credit 给到我的父亲，因为就是说就你不能跟他说就是说啊我只比如说做一个月三个月，因为从起后来我也想了一下嘛，就是说。从企业的长期角度来讲，他们肯定希望那种就是长期稳定的员工嘛。然后我就跟他们说，我说啊，我能做到退休，然后我甚至说，哎，我还能就是返聘，对吧？我还能就是接着过来发光发热，然后就反正跟他这么说嘛。然后当时那个招生官可能就很开心了，他说，哎呀，想到就有这么长期的一个稳定的员工就在这儿，他就感觉很开心。完了之后呢，他还会问你，比如说一些基础性的，比如说你觉得好的这个 customer service 客服态度啊是怎么样的，然后一些坏的 customer service 是怎么样的，然后我就解释给他听嘛，比如说好的 customer service 就是反正要面带微笑嘛，就是客人比如说火的时候，包括我现在也是这样，就是当比如说有些难缠的客人，就比如说他们会有各种要求，就尽量去满足他们嘛，因为说实在这个也不是什么就是说很伤筋动骨的事情。就因为主要还是要让有人来我们店里，就是来超市里面消费嘛，然后这个就是一个好的 customer service， 然后坏的就是可能说就置之不理，就比如说啊你在那个 check stand 上面，然后你在那玩手机，然后就啥事也不管，就无视客人嘛。然后他还问我说之前做过什么，然后我说啊我可能之前做过，因为我确实是做过一段时间的，在国内在朋友的店里面做过一段时间的 cashier， 然后打包就 packaging 什么，我也跟他说啊我都会。然后呢，因为我本人也对 Starbucks， 因为很多那个 Safeway 里面有 Starbucks， 我对你们的 Starbucks 也很感兴趣，我对我们的 gas station 也很感兴趣，就反正就是多元化的一种职位嘛。我说我都行，反正我说你有机会也可以提供给我。然后他说啊，好的，我们这个也有 cross training，cross training 过后，然后他跟我提到这些，然后他反正就聊到这儿，基本上我就感觉我已经。他就我看他那脸上都基本上就已经笑出花了，然后我也就非常直接，我说哎，他说然后他跟我说我们现在在这儿在招 cashier 和 currency clerk， 我说这两，因为我一开始不知道什么叫 currency clerk， 然后我还问了一下他，我说哎这个 currency clerk 是什么，他说啊就可能要推推车啊，然后换换东西啊，帮帮客人啊或者怎么啊，那我就不用了，我就干我的老本行吧，干 cashier 吧。然后他说，我也很直接。然后他就我说那个我们有没有工会啊？然后我们能给到多少钱一小时啊？这种比较基础性的那种就是福利和薪资待遇嘛。然后他说啊，我们是工会的。然后他能给到我就也是一个比较不低的工资啊。因为他们后来也问了几个同事，他们好像后来招进来的都好像还比我稍微低那么一点点。这个样子，然后就基本上到这边，然后就一直就入职，然后开始做嘛。然后一开始可能就觉得自己很行，然后一个周就可能做30个小时，但那时候后来就可能逐渐发现就自己可能因为还有学业上面的这些东西要去处理，然后就跟不上了，然后就慢慢就开始减下来，可能现在一周可能就做个3天，然后做大概20几个 hours。 然后因为但是我也跟经理说了，我说你有机会还是可以把我就，因为我们一直会有人就比如说生病啊，或者说有其他各种的原因会 call out， 然后我说反正你可以时不时的打电话来问问我，看我要不要 call in 之类的，反正我说我比较 flexible。
哎，那你这样做就是你想从这种经历里面啊，得到一些什么？因为听起来呢，它和你的学业的，就是你的 major 的关系不太大啊。那你是想把这样一个社会上的一个职业的这种经历和你的学业有什么关联吗？或者说，这是不是你对未来的一个设想？
我觉得不一定说你说要在，因为 我现在还没有毕业嘛，我觉得不一定说你一定要去找一些比如说专业比如说特别对口，那如果我这个 communication major 出来如果说专业的话，我其实应该去做那种 PR 类型 public relation 的，我可能更多的想给到的一些建议是去就是我觉得什么工作都要去尝试一下，就是360行有句话说得好叫360行行行出状元，这个我觉得可能还是要重在体验，因为还有一点其实就是离家可能比较近，因为几分钟就到了，这当然是一小部分原因，但是更主要的原因我觉得还是要让自己锻造，因为 communication 这一块你每天跟人去交流去了解一些东西，那这个我觉得也是好的，至少在就是也在工作当中就是丰富自我，这个就探索，就因为我比较喜欢 exploring 就是这一方面，就也比较喜欢跟人交流，所以这个也是我为什么一开始可能去超市面试了一下就是去工作的这个原因，我觉得说不一定就是说要就是专业要去对口，或者这个可能是我想给到的一点。
嗯，好的，好，那我们在9:59呢将会有一段这个小的广告插播，那之后我还有更多的问题对您怎么样去规划未来的这个人生，特说给一些青年朋友有什么好的，就是更年轻的有什么好的建议啊？那咱们就那个广告之后继续咱们的谈话好吗？
好。
This is 1150 AM KKNW Seattle and KPNW 98.9 FM HD3 Seattle.
The views expressed on this program are those of the host, guest, and callers and are not necessarily those of KKNW, its management, or other advertisers. This program is sponsored by Chinese Radio Seattle.
现在是美国西部时间晚上10:00，这里是西雅图中文电台。
声声有情。
1150 AM 西雅图中文电台，
这里是您的信息中心，
这里是您的心灵港湾，
这里是您的精神家园，
西雅图华人自己的中文电台。
朋友们也可以在网上收听我们的节目，收听网址是 ChineseRadioSeattle.com，
也可以通过智能手机下载 Chinese Radio Seattle 或者西雅图中文电台 APP 来收听我们的节目。
我们的高清调频频道是 FM 98.9 Channel 3，
我们的微信平台、新浪微博和 Facebook 账号都是 Chinese Radio Seattle。
你的健康保险是否涵盖最新的 COVID-19 疫苗？如果没有健保该怎么办？别担心，没有健保的成人和儿童都能通过政府的计划免费接种最新疫苗。绝大多数的私人健保 Medicare、Medicaid、TRICARE 或 CHIP 儿童健保计划也涵盖免费的 COVID-19 疫苗。请浏览 vaccines.gov 或致电1800-525-0127并按井字键了解详情。本广告与华盛顿州卫生部合作。
位于 Redmond 和 Bellevue 的小百灵幼儿园为1岁半到6岁的小朋友提供中英双语教学，由爱心优质教师执教，并配有营养美味配餐、每周主题课程、艺术兴趣教育等。电话4257613726 4257613726。
家庭生活节目由贝尔维尤水映社区冠名播出。探索前所未有的生活方式，在 The Watermark at Bellevue 社区，我们提供精致的住宅、度假村式的设施以及健康与教育等项目。在这里，老年人不仅仅梦想美好生活，他们真正美好的生活在这里。贝尔维尤水映社区，电话4254407587。
好的，我们再回到我们刚才的话题上。那您现在面临即将毕业的这个时候呢，您对这个您未来的职业或者说就业的市场有一些做了一些这个研究了吗？
做了，其实相对来说我觉得还是有一些研究的，因为从去年可能从4-5月份开始我就感觉对我自己有一些隐隐的担忧啊，觉得说我是不是可能觉得我自己不够好，我觉得可能我要去接着继续去接受深造，我要去读个 master degree， 因为周边有很多人因为国内可从中国这一部分的朋友来说，可能读 master 是一个必须嘛，因为国内现在基本上他们可能说大学生就本科毕业都找不到工作，包括我有一个朋友现在已经 已经在澳大利亚，然后另外一个朋友马上明年也要去澳大利亚，就是去读研这个样子。我甚至为此还陷入了一段比较糟糕的这个情绪上，都有一些抑郁，甚至还全去看了看医生这个样子。然后完了之后呢，包括今年也是，我也去稍微咨询了一下，因为当时也正好是西雅图的雨季嘛，就整个人，因为我平时不是太喜欢下雨，然后这就说了一下。我觉得那个医生对我说的这么一番话，我觉得很有启发。就是他说可能这个包括很多人，他说很多人都可能美国的大学生都是这样，就是你比如说即将要到毕业了啊，你这个要自己完全独立出去了，然后可能说就很多东西都要自己来弄嘛，你衣食住行这样子。然后他就意思说你不要急，然后就相当于就是中国有句古话叫车到山前必有路，就船到桥头自然直这样。他可能说你更多的要去顺势而为。然后关于职业市场的话，可能就回到刚才我说的，就是因为公司还是有晋升机会的嘛，这个是一点，就可能你要去熬一些年头这样子。但是我想表达的是，可能说就业你不是说一开始就要去找到一定非常相关对口的，因为还是回到刚才那句话，就叫360行行行出状元。因为如果你比如说你像前两年不是 IT 特别热门嘛，热门门了以后，很多人都会去，可能来美国都会去读 Computer Science 专业。但是现在因为可能各个大厂都在裁员，然后有一些工作又不是很好找，然后他们就有些人可能就会说啊，我一定要去找一个 CS 相关专业。有些人可能就说啊，那我先可能找个什么其他的，比如说做做游戏啊，或者说做做其他那种国际先干着，然后呢可能有合适的再跳槽了。因为毕竟还是要吃饭吧，就说的再接地气一点。然后就是一部分，就相当于说不要把自己限定吧。完了之后就是可能我还是觉得要去注重探索，就是多去探索看看自己的专业到底能不能去干点什么事情。完了之后还有一点就是可能他们好像我在哪里看到也是有一个调查统计，因为包括我周边有一个非常也是属于关系比较好的朋友吧，他大学就是本科和研究生都学的管理一类，但他现在在做一些标定啊调试一类，所以说跟他的专业其实是相对来说关联性真的不是很大，但是他做的就好像也很成功的样子。就可能因为到岗位上了以后还是会有一些诸多的，比如说培训啊，或者说一些东西啊，那些就因为公司毕竟要让你做上，那肯定就要教会你怎么做上了。这个我觉得在美国，因为我也去过就是去问过很多人，包括我自己也感受，就是他们会授人以鱼不如授之以渔，就是会教会你怎么做事，然后再让你说做事，不是说啊就把东西直接一堆摔给你说啊请你开始做吧，这个样子。
那就你所知，像你的这个专业 communication 这个专业，就是说以前或者去年以前的这个毕业以后，他们的从业方向主要是哪些呢？
是，我觉得应该可能是自媒体，或者说就是因为我们这个学校设计的专业，我可能我对他吃的不是很多。但是如果从，因为我那个专业的全名叫 Media and Communication， 然后出来的话更多可能从事的是自媒体专业。自媒体专业的过后从事的是比如说一些媒体相关的专业，比如说就像在电台里面，或者说在电视台，或者说去做一些比如说记者啊那种。但是因为现在大市场不是都在向自媒体这方面一块去转，但是我个人又可能说不想太去像国内一样的内卷，我是一个比较服气的人。然后可能说就是我也问了一个，就是我就上一个 quarter 我上课的时候也就问了一个我们学校的教授，他跟我说你也可以去考虑一下这个 public relation， 就我刚刚讲的这个其实也是教授跟我说的，就是你可以考虑一下 PR 这一块东西，因为他们现在很多大厂里面都需要去做比如说产品的宣发啊、公关啊，这一块的工作。他说现在这个也很热门，然后对，然后好像收益的话也很可观这个样子。
那你刚才有提到，就是因为这样一个对市场，就是未来这个 job 市场的这个一个担忧吧，你也曾经有过一些情绪上的低落。 那最后你是怎么样去缓解，或者说怎么样去克服这样的一个低落期呢？
因为我后来就想通了，因为我看到了比如说周边的一些人的就业，包括你像可能有些在美国他们已经拿到绿卡的，包括有一些还在比如说他们的 HEB 抽中了以后，然后现在还在单位里面就业的。然后我也跟他们问了一下，因为他们都最后给了我一条建议，他们说你如果说你已经拿到绿卡的话，包括像我周边有一个非常要好的朋友，他就跟我说了这么一句话，他说有很多人都是为了比如说啊，这个要走一些比如说特定的移民的一个途径，他们所以要去考，这个是至少在我周边是占的相当大一部分的。完了之后呢，他说你既然已经有了身份了，对吧，那可能更多的就是说他直接就跟我说，他说你不用去读研，就是说因为我看到这边包括有很多人，他们就可能本科就已经出来就业了，然后就业了以后可能说更加要去发展，然后如果说之后再有比如说啊这个职位你觉得可能到头了，或者说你感觉你这个就是需要更进一步的深造，你还可以再去深造。然后企业里面的好像对这一块也会，他们大一点的企业也会有补助这个样子，然后对，基本上就这样。然后在进一步的来讲的话，就是对，基本上就这样。
我这里有一个小故事哈。这是我自己经历过的。就有一年呢，有一次我们家的这个门锁坏了，我就请了一个修锁的人到我们家来。他一看我是中国人，他就跟我聊，他说我到过南京大学读书，读研究生，但是呢，他读了以后在那里认识了一个意大利的女孩，那为了爱情他又跑去意大利，又读了一个 master 研究生，结果呢，等他读完了以后面临到底是到美国还是留在意大利，他最后的决定是要回到美国。所以呢这段人生经历呢，就是说为了一个梦想，为了一段爱情，他去到了两个国家，最后回到美国。他说他开始是在这种一个 office 里面做一些 office 的 job， 但是他觉得这个工作不是他想要的，他可能觉得这个生活太单调了，没有挑战性。最后他干了什么，他就开始干这个修锁的这个工作。他说这个其实蛮有意思的，而且他还有很多灵活性。我当时听到的时候，我其实把这个故事跟我的朋友分享了。因为在咱们中国人的这个特别是家长哈的这个想法里面，就觉得你都出国留学了，而且还留了两个 master 的这样的一个学位，最后有了工作你还不干，你要去当一个修锁匠。那在咱们这个眼里的话，我们经常会觉得，虽然我们经常说这个工作没有贵贱，但是呢潜意识里面我们会认为这个修锁匠是不用读那么多书的嘛，你读那么多书来当修锁匠那不是浪费吗？但是呢当时我其实很客气的问他了这样一个问题，他说其实读书是一段人生经历，在这个过程里面你可能会经历一些东西，也可能会学到一些东西，这个才是你的人生财富。那么到最后他是选择跟着自己的内心走，他觉得做这样一个修锁的这个工作呢，就像你说的，第一也保障了他的生活，因为毕竟我们要吃饭嘛，是吧，同时呢他说他这个里面其实他有他的乐趣，他也不用去看别人的脸色，也不用去担心每天的每年的这个测评什么 KPI 啊，也不用担心被谁裁员，他就自己努力工作就好了。有了客源，就固定的这个客源以后，他觉得也蛮不错的，因为他的时间相对呢他就按照自己的作息时间来安排工作。所以这个呢给了我一个，就是也是觉得我们通常认为书中咱们中国人说哈，这个书中才有黄金屋，书中才有颜如意嘛哈，觉得读书是通向这个最高的，比如说当官啊发财啊这样一个途径。事实上呢不一定，我们读书的过程其实是寻求一个人生内心的圆满。这是我听到的故事，也是我自己亲自可以说从别人的这个例子里面观察到的。所以 我也在想啊，这个咱们这个大学毕业以后，面对市场，面对这个未来的时候，我们怎么看？你刚才说到的这个一些低落也罢，或者说抑郁也罢，我觉得是不是一种从一种成，其实是一种成长的过程？因为突然小时候父母给你安排好一切了，你只要去就好了哈。突然有一天发现我长大了，我要为自己去安排，突然没有人再帮我安排了，或者说就算父母愿意为你安排，你也觉得不应该再走这条被安排的路，但是呢自己又不知道新的路在哪里啊，就会产生一种焦虑感，对吧？
是的，我同意主持人你刚刚的讲法，就可能更多的是一种人生的经历，人生的一段旅途。那既然是旅途，对吧，那肯定更多的是要可能我们要去在意一些沿途的风景。那结果这个只是一个过程之后的，我觉得相对来说是一个必然性。然后我还有一点就是要做补充的是，就是刚刚我也想说到，就是包括如何就是走出一些困境的话，可能说毕业之后就反正就是去还是要跟着自己的内心走，就是不要再去被就是一些就可能被外面，我更多的可能称之为就是噪音了，就是一些 noise 去把自己真实的想法去淹没掉，就是去找到自己真正去一件比如说热爱的事情，比如说一定要怎么，我觉得这个可能才是更加就是能带我走出来的这么一个动力，就是就慢慢来，就是到那儿总归会有一条路在那，就是就遇水大桥逢山开路，就是这样。
那咱们既然聊到了这个未来的这个工作的前景，那如果给你从头来过，如果你能够知道今天可能学这样的专业也会遇到这样一个挑战的话，你要是从头来过的话，回到高中毕业的那一时刻，你会选什么样的专业呢？
我可能还是会，因为我在来西雅图之前，我当时是一个待定的专业，因为我当时也很迷茫。我到底该去学什么专业，然后之后我觉得可能说我不太适合一个局，他们叫做艺人嘛，对吧，就一些 MBTI 他们可能性格测试的一些东西，他们可能说我这种不是，他们可能说就是我这种艺人不太去适合做这种就静下心来写代码这种可能说更多的是一些 I 人才去从事的工作。然后到那时候我就可能觉得说，哎，我更多的可能要去做一些与人交流的一些工作，比如说就像我刚刚说到的公关。因为回到话题上来，就是我还是会毫不犹豫的去选择比如说去做一些 communication 啊，或者说更多的就是这种涉及到一些外交啊，包括像与人沟通啊，包括像销售啊，还有像金融一些比如说银行里面去工作，一些更多的是与人交流，然后不是一板一眼坐在那儿要去认认真真的要去比如说写代码啊，或者说要去做会计啊，这一类的就不太适合。因为就像你刚刚那个修锁的故事一样，人要找到自己适合的工作，就对吧，可能人家也没有在乎，比如说修锁这样也没有太在乎别人的意思。说实在，如果说我去做一个比如说 PR 或者说去做一个银行的一个，就你都要从底层干起嘛，我觉得。
那我们有一段小广告插播啊，广告之后我们接着聊。
好。
像中国的家庭环境，一般祖父母都会过来帮助，出生以后帮助小孩，那是非常重要，因为你可以让小孩在新生儿一两岁时候睡得更好。这个呢是就是有很多单亲妈妈她做不到这一点，很多小孩需要抱起来安慰，让他能够进入深度睡眠的时候没有做到这一点，他就很容易变成了一个性格上的问题。有的时候就是有一段时间也很强调中国的有些文化上面认为学西方嘛，就是西方的育儿经历。我不是要批评任何人，也不是要说任何不对的，但是我也知道呢，就是 从我做睡眠开始，基本上原来对婴幼儿的那些建议现在基本上都不提倡，因为都没有绝对保证的。但是呢，我从我自己
好，我们再回到我们的这个话题里面。刚才我们又说到这个成长是一个过程。那么成长里面呢离不开父母。刚才我听到您提到了父母是很开明的。那我想听听父母在你求学的这个过程中，以及你在求学的过程中去找到这样的一份工作，就是在边学习边打工。他们对这个对你的这个做法是怎么样看呢？
他因为这个事儿其实也是他们鼓动出来，他们其实非常支持我这么做。因为他们，我刚刚还想说的一点就是，可能更多的以后到职业上面，包括就是说走出就业困境的一部分，也是更多的可能你包括大学，比如说文凭毕业了过后，其实生活不是生活中，就是工作中，因为我现在看到的包括不管是那些写代码的，或者说执行 PR 的，乃至于银行，包括我现在做的 CFA 呢，可能我之后也跟我现在的同事们聊过，就是我当时可能一大部分被 accepted 就是给我 offer 的原因，就是因为我跟他们说过我做过这做过那，他们其实更多的注重的是你经验的积累，然后还有就是像我刚刚说到对于你所学知识的应用，这可能才是更加重要。
那像你现在要面临这个学业，要面临毕业找工作，然后还要去做这样的一个每个周三天的这种叫什么叫这个打工的这个活动的话，您怎么样平衡你的学习以及其他的活动呢？
因为现在还跟就是和父母住在一起嘛，他们可能还在生活上面是对我有一些帮衬，可能说家里一些基础的事物还是能帮到我，但是去年年底的话，就是可能父母都回去了一段时间，然后我一个人住了一段时间，那时候就明显感觉可能有些心力憔悴，但当时可能还是意识到就是说还是要以学业为重。那说实在，这种part time 的工作更多的也是一种就是去积累经验，然后可能说还有一部分包括我母亲我父母也可能觉得说是让我不要什么事都靠着他们，对吧？他就是可能就是说啊，你有了钱就可以，对吧，做自己想做事，说实在你想买点啥自己也能买，不要老来烦我们。因为我父母就是属于那种比较开明，他们就觉得说你要独立呢，对吧，你去工作，这个说实在做 PD 然后自己啊想买点什么想吃点什么吃点，这个也是一种，就他们意思可能说不要啊，就很多就比较中国式的说法，就是不要天天老想着问家长要钱，自己去干，对反正对吧，
不要啃老是吧。
就对，他们其实是非常支持我，包括现在也是出去工作，但是他们也说了，就是如果你实在不行，就是还是我们说要以学业为重，先毕业了然后我们才能以接下来的事。然后我们单位就因为我们的领导可能他们也之前接触过这类学生，他们也都比较开明，就是啊可能说你想少做一点就少做一点，然后包括像现在假期，因为也是我也要休课或者说处理其他的事务一样，就主要的重心还是在学习上，然后可能说空余时间呢更多的就不会说去打游戏啊或者说怎么啊，就是去参加工作嘛，就是去做一些 part time， 然后也是充实自我的一种方式嘛。
你刚才有提到的，就是说因为你要学习然后还要打工，那打游戏的时间是被挤走了还是你自己主动觉得应该减少？因为为什么提出这个问题呢？因为现在的小孩子，比如说高中的初中的，他们这个在游戏上的时间都比较多那因为他们现在呢处在这个好像还没有进入到生活，还没有生活的压力的情况下，可能就觉得有时间我就先玩。那你现在走到这个时候，对比你在高中或者初中的时候，就是在玩游戏这块，你会有一些什么不同的看法吗？
我觉得没有什么不同的看法，因为我高中的时候我也很爱玩，就像你刚刚说的那样，就可能是游戏为大的。但是 我觉得一旦工作上来了以后，因为人嘛，毕竟精力这个是有限的，可能也不是说叫急走，就可能说更多的会安排一些。当然玩肯定还是，比如说因为也是做一个兴趣爱好，可能还是会玩这个样子。但是的话，可能做时间会多，比如说多一些，少一些。然后呢，就更多的是合理安排时间，就也不是说打游戏的时间就被全部都被挤掉，我一定要全身心的去投入工作或者说是学习，就更多的时间都会被充分的利用了起来，觉得是这个意思。
嗯，也就是说还是要寓教于乐是吧，该学习学习，该玩还是要玩啊。那么你在工作的这个过程中，因为我有听到其他另外一个年轻人他说了一句话，他也去打工了，他说这个打工真的很辛苦啊，所以呢他觉得这个给他突然意识到为什么要好好学习，为什么要花多一点时间精力在学习上啊。我不知道这个他这个说法在你身上有这样的同样的体会吗？
嗯，我感触好像不是很深，因为我周边现在我们单位新招进来一个，他之前在他是哈萨克他不是哈萨克，他是巴基斯坦的，然后家里产业也做得很大，也很有钱。完了之后呢，他因为是好像是父亲过世的，然后就在这儿找点国际做。他也是属于那种就是学历非常高，就可能跟你刚刚那个锁匠的故事有点类似。他之前在马来西亚读了本科，然后他也是有一个还是两个 master 学位的人，然后他也在我们超市，也在跟我从事的相同的工作。那人家就完全没有说这种就是比较奇怪的感觉，或者说被人看不起，因为这个就更多的是一份工作。完了之后，这是第一点。第二点的话，就是你能再重复一遍你刚才的问题吗？不好意思。
因为比如说咱们中国人认为呢，读书好了呢，就要进到另外一个赛道里面，就是说脑力劳动。那么在 C 部位呢，毕竟你是属于更多的还是要体力，因为你要站在那个地方是吧，要体力上的消耗要更大一些那咱们中国人的特点呢，就是觉得这个体力劳动呢好像就觉得就是不是特别理想的一个工作状态。所以我听到那个年轻人这么说的时候，他是觉得他意识到做这样的体力劳动呢是一个很辛苦的这个工作所以他觉得他要好像说要通过好好学习进入更高的这个层次，比如说到更好的学校里，学校毕业了找到更好的工作，大概是这样一个。那你刚才就说提到也不是这么回事。
对的，因为包括像我现在我所在的大学的教授们，不管是教授们还是比如说我认识的一些我之前因为在旧金山读过一段湾区嘛，读过一段时间书嘛，然后也认识不少那种程序员，包括我周边也有从事各色行业的人。因为我综合看下来，就是没有一样事情是容易。那说实在，可能就开句玩笑话，可能你要等到退休了才能变得稍微容易那么一点，因为没有人在强求着说逼着你要去工作的这个样子。就对，没有什么工作是轻松。那可能说脑力劳动，他们比如说写代码的，可能说项目急的时候你就要开始加班了，那就要开始赶进度了，对吧？就要开始摧残身体了。那包括不管是可能说代码也好啊，拍电影也好，他们总归是有一个可能说忙和不忙的时期。那有很多人，那像国内那种，就是他们可能程序员很多就有那种就职业病啊，比如说你像颈椎牵引啊，或者说椎间盘突出啊这种，这个其实也都是脑力劳动这个产生的这个一个
身体上的 physical 的一个伤害了，对吧？嗯。
也不是说就是说体力脑力劳动一定就会更好，因为包括像大学他们，我据我所知就是大学他们对教授一些，比如说你要产出一些东西啊，做一些项目啊，他们也都是有要求，不是说没有一些硬性的指标 KPI 的要求，就啊让你怎么天天就顶着工资交着课就把日子就给这么过去，也不是很容易，就各行都有各行的难处。
嗯，那你在这个工作的过程中。你觉得对你的人生的阅历来说，他给你能够总结的是什么东西呢？
我觉得在岗位上更多的可能还是因为可能他们有些刻板印象说啊，美国这个都是一个比较客观的社会，也没有人情世故这一套。我觉得 这个到美国还是有一些人情世故的成分在这边，就多一些少一些，因为领导肯定是喜欢，领导肯定是喜欢更加听话，或者说像我一样，比如说就更加灵活一些的员工，就是平时如果说没事的话，也能就是积极去 call in 啊，或者说有什么事都能帮到单位，就领导可能用的比较趁手嘛，所谓的这么一句话，就主要还是会有一些人情世故在这儿，但不多，就因为我们店也没有说像比如说一些很多那种勾心斗角的事情发生，所以对这个是我最大的一点感悟，反正就是不要去就跟你的 supervisor 去作对这个样子，因为说实在这个就跟好比你在学校跟老师作对，通常都不太会有什么好的结果，因为可能学校你可能碰到一个在学校里面可能说碰到那些好说话的教授或者说好说话的老师，包括像我以前遇到一些校长，他们可能就会比较开明放我一马，但在职场环境中可能更多的就反正看你的领导嘛，如果你的领导好说话或者说有工会压在那儿，那他就没有办法对你说就是太怎么怎么样，那如果说遇到一些比如说一些比较私人的资本企业的话，那他可能更多的就会开始就给你，就中国国语说起来就叫开始给你穿小鞋了嘛，就开始可能有的没的就会开始为难你，所以还是要我觉得不管说是跟领导还是与同事们之间，我觉得关系要处好，我觉得这个是在职场当中也是比较重要的一点。
那今天咱们聊了这个整个这个你的大学的读书还有这个 part time job 的这些经历，那么如果你给你比你年轻的这些孩子们一个建议，比如说从高中进入到大学的时候在选择专业啊，或者说怎么看待专业的角度上，怎么应该有一些你给一些什么样的建议吗？然后在大学里面怎么样准备未来有什么建议给年轻的一代呢？
我觉得年轻的一代如果从专业的角度上来考虑的话，我觉得还是要根据自己的内心来走，因为我也看到很多那种就是他们可能自己平时自己也是那种就属于比较外向型人格的人，但是他们因为可能说未来就业前景的原因或者怎么样的，就直接去选择一份比如说去写代码或者怎么样的一些可能说是内向型，比如说代码金融啊，包括像 accounting 会计之类一些工作不是很适合他们专业，然后他们可能比如说一毕业然后就会开始就可能甚至比我都还要焦头烂额这个样子，因为他们在从事的一份不属于他们内心说真正去热爱的职业，因为我一直包括我现在也是很信奉这一句话，叫做兴趣是自己最好的导师，就是这样。然后这是从就业部分，然后从我觉得业余生活一部分，就是从学习之外的一部分的话，我觉得不光是要注重学业，可能还要注重自己的比如说自己各方面的提升啊，包括像感情生活这一方面，因为他们现在网上就有一些也不是网上就有一些，因为我真的觉得就是大学时期男生女生都是比较单纯的，那可能也可以适当的发展一些情侣关系怎么样，我觉得这个也是一种不错的选择吧，我觉得其实是我觉得我对如果说对一些年轻的学弟妹们一些如果说要一些建议的话，这可能就是我的建议。
好的，非常感谢你今天给大家分享的这些内容我觉得这个真是给这个年轻的就是你的叫不管是学弟还是学妹一些好的，因为我们每个人可能在成长的过程中都会有一些焦虑有一些无所适从不知道该怎么办那么同龄人或者说比自己同一个年同一代吧可以说但是年长一点的人走过的路能成为一个很好的一个经验，或者说给一些年轻的这个年轻人们能够勇敢的去面对生活中的各种挑战，也眼睛不是光看着，好像永远都只看到别人设定的那个成功的道路上，而是说选择自己内心想要去做的事情今天的内容呢，咱们就到这里，非常感谢您的参与谢谢您，祝您晚安，也祝听众朋友晚安。
好，主持人晚安，拜拜。
好，再见。